比方说我们再读下去第十一节，他们遭遇的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所处的时候是末世，主快回来了，但是摩西那个时候还是早晨的时候，还是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中间大概相隔了3500年，3500年所发生的事，如果只是历史的话，它就谈不到教训。但这个历史背后有教训的，因为那个历史不光本身带给我们教训，而且根据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呢，这个以色列人所经过就预表我们今天所经过的。那么这个预表为什么称它是预表呢？我们知道说预表啊，乃是告诉我们它其实是预言的一种。这个旧约的圣经讲预言有两种的题材，一种是文字的，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言，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预言。但同时呢，圣经也用一些的图画来预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比方说以色列人就是个例子。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教会也是神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犹太人一样，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基督徒一样。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懂得神对待他百姓的法则，你就知道说神怎么对待属地的百姓，神也怎样对待属天的百姓。因为神的法则只有一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虽然是3500年前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但他们所经过的点点滴滴，圣灵把它记录下来了，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出埃及记。那么这里面一定和我们发生关系的，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意思是说，在以色列身上发生的事也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他们怎样倒闭在旷野，我们也可能会跌倒，也可能会倒闭在旷野。所以很清楚的，这两段的圣经大概我们就把这个出埃及记这一卷书呢，我们就把它解开了。那么如果是以这个来，如果这样解开的话，那么其他的就引申的，比方说法老，那么很清楚的他是预表撒旦。你看法老霸占以色列人，叫他们做苦工，怎么样也不让他们离开埃及。那么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为奴之地，我们做罪的奴隶。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就好像人生在江湖，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经过那一段悲惨的日子，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就像埃及一样。那这个世界的王，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法老所代表的，他苦待我们，虐待我们，叫我们做苦工，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听福音，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想到人生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他能够完全得着他的顺服。所以你如果再仔细的延伸以后，你再来看法老，那么然后再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一点都没有错。从第一章一直到前面的20章，一直到20章，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段的故事很自然的就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神的话是有一致性的，所以这幅图画呢应该是比较完全的图画。但是呢我们知道普通呢，我们大概读到，我如果没有错的话，你读到第12章，读到14章，那么这些应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那么等到再往前读的时候，慢慢我们就不大懂了。那么等到后来呢，尤其是建立会幕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圣灵花那么大的篇幅告诉我们是有多少个竖板，而且那个竖板的宽有多宽，然后是怎么连起来的。那么讲的会幕的时候，先是讲蓝图， 然后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巧匠就起来制作。那么你想过蓝图以后，你一句话就可以了，照着蓝图就如法炮制就可以了，那问题就解决。那为什么圣灵又花很多的篇幅给我们看见说，哎，你看见这些巧匠就照着当初的蓝图在那里做呢？那最后给我们看见会幕建立起来以前，那么也有次序的，是怎样怎样的，最后就把会幕就建立起来。所以从会幕的蓝图到会幕的建造，一直到会幕的建立，你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出埃及最后20章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和前面20章有什么关系？还有，它既然是摩西五卷的第二卷，它应该是呈上的，也应该是启下的。如果神对我们说话，不可能零零碎碎的说话，那么出埃及的话应该和创世纪是紧紧相连的。那这是一点。那不止如此，如果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了，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这出埃及记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的出埃及的故事不是旷野全部的故事。旷野全部的故事呢，是需要什么呢？是需要利未记再加上民数记再加上生命记才能够完成的。一直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神最终的目的终于完成了。因为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只是开始啊，人今天蒙恩得救只是开始啊，人上天堂只是开始啊。我很可惜有很多人一受完浸就不见了，你再问他为什么不见你了，他说我已经毕业了。许多人都以为说受浸就毕业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出埃及记只要写到前面12章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有14章？为什么有过红海？然后为什么有降玛拉的故事？为什么后来有临磐石的故事？为什么有亚玛利人的故事？后来为什么又有西乃山的故事？那这些的故事到底就着整个神的旨意来说，既然你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个不过是开始，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把以色列人要带到迦南美地去，那么他们就要经过旷野，所以旷野不过是一条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的目的，最后是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迦南地。所以这是神最高最高的目的。那么现在问题给我们看见说，在出埃及记是整个过程里面的一部分，那现在我们要问是哪一部分，他所占有的位置是怎样的位置。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从出埃及记，然后你再往前看利未记，然后是民数记，然后最后是生命记，然后最后你看那个图画乃是完整的图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用创世纪来解释出埃及记，能用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回头来解释民数记，然后再用全本其他的圣经来解释来解释出埃及记，那么会不会我们能看见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不再是零碎的，我们就不会觉得不错，我们就不再觉得好像出埃及记有的地方是很亮的，有的地方我们不大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主自己的话，因为只有主自己的话能解开他的话。所以解释圣经最重要的钥匙乃是圣经自己，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既然它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一卷，所以它不是单独存在的，所以它一定和其他的信息是相连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它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慢慢会发现说，不错，出埃及记是讲到救赎，讲到救恩，讲到神救赎的计划。因为你讲到逾越节的羔羊，讲到过红海，那么很清楚和我们救恩发生关系。但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救恩是不是全备的救恩？我们所以为的救恩就那么一点点的，那么到底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心意呢？所以他是借着全本的出埃及记来解释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希望，但是经过20钟头的追踪以后， 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说主能把整卷的出埃及记能为我们解开，然后你看见那个最终的记，然后慢慢你再来读五卷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然后呢你再来读到读到什么呢，你读到这个新约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楚。比方说吧，你如果读到罗马书，当然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从人的光景讲起，从犹太人犯罪讲起，从外邦人犯罪讲起，然后最后的结论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从我们的光景，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为奴之地，他们都做了罪的奴隶，他们没有办法自拔。所以不要忘记，一点都没有错，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怎样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然后怎样因信得荣耀，那这是罗马书。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圣经还有一卷书也是讲到救恩的，不过它的角度不同，那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也是讲到我们的救恩，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罗马书是从人做起点讲到神，从地上做起点讲到天上，但是以弗所书不是，以弗所书是从天上讲到地上，从神讲到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同样是讲的救恩，但是为什么保罗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从另外一个制高点切入的，你怎么去明白他，怎么懂得，会不会有的地方太抽象，比方说保罗讲到儿子的名分，比方说保罗讲到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以为我们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从我们相信主耶稣那时候开始，那个以前一塌糊涂，那个以前我们在埃及地，我们在为奴之地，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前的情形，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和出埃及完全认同，因为那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一讲到我们的情形，一讲到我们哀声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下来了，神听见他们的苦情，神知道他们的苦情，神来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光景就像以色列一样，但是感谢主，结果我们的苦心达到天上，神爱我们，神拯救我们，我们终于得救了。所以我们每次讲到得救的故事都从这里讲起的，都从这里讲起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就不同了，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这个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我们读得懂，我们的以弗所书就读不懂了。蒙恩得救我们懂，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我们就不懂。好像一到了保罗，到了讲了后面同样是讲救恩，但是讲的以弗所书我们就不懂了。所以你有没有注意的，大家注意到大家读到是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容易懂，有的不容易懂。那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实在需要一些图画来帮助的。而最奇妙是什么？这个图画都在出埃及记里面。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讲到出埃及记是非最切身的，所以从我们的经历开始，所以我们这个图画是我们比较的是从我们的经历开始。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只能看见那些所能看见的，那有的地方就看不见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但愿主这次开我们的眼睛，你会发现说罗马书里面那些的图画是在出埃及记，以弗所书里面的图画也在出埃及记，关乎救恩的种种的图画也都在救恩，都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给我们讲的神救赎的计划，不过那个救赎是从永远就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怎么能明白这些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读出埃及记非常重要的点。所以我们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说这次主愿意的话，叫我们能够对于出埃及记能够有更深一点的认识。 叫我们不只知道说逾越节，不光是讲到过红海，但愿你看见以弗所这个以出埃及里面的点点滴滴，刚好就能用在我们的生活。